1、2、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向宇宙下订单之后呢，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我叫做主持人，因为呢，我不想要公布我的本名或者是我私人的绰号，可是突然要取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自己，我又觉得很奇怪，会很不适应，所以我决定我就叫主持人吧。那如果大家听完我的 podcast 觉得还不错，然后你想要亲切一点的称呼我，那你可以叫我阿祖，或者是阿慈，或者是阿仁都可以，或者是我觉得用台语来叫我，我也会干妈北拜，例如说朱麒麟，就是朱啊、麒啊、麟啊这种，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很有 local sense， 我喜欢哦。那就感觉好像我们很熟很麻吉的样子，我觉得也还不错。好，所以就是反正我就是我的名称就叫做主持人，那大家想要怎么叫我都可以。那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首先今天我们会谈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们会聊到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成立这个 podcast 的节目，然后为什么我要取我的 podcast 的名称为什么要取向宇宙下订单之后呢，这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会做一个经验分享，就是大家可能在那个我 podcast 的那个节目简介里面可能已经有 看到了，就是我曾经疯狂的长痘痘。那为什么曾经疯狂长痘痘的我今天痘痘会变少了呢？然后我做了哪一些的努力，那就是使用了哪一些的方法可能会是有帮助的，我会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话题，为什么会有这个 podcast 呢？然后为什么要取向宇宙下订单之后呢，这么一个很长有点难记然后又有点奇怪的名字，就感觉有点怪力乱神。好，不管，总之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要从吸引力法则这一个概念说起。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法则，它出自于一个很红一本很红的书，叫做秘密。这本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图书馆啊，或者是去买来看哦。它叫做秘密。那其实这本书它后来还有出了很多衍生的系列书籍，就是如果你不借这本叫做秘密的书，你也可以去借它的一些衍生书籍，然后甚至有一本书它就叫做向宇宙下订单，和它的书名就叫向宇宙下订单。那其实他们都是在讨论同一个概念，就是吸引力法则。那什么是吸引力法则呢？就是说宇宙间呢有一项普遍性的法则，就是思想是有能量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就是念力这个概念。而且呢这个能量呢它会吸引能量，也就是说呢正面的能量呢你可以吸引到正面的能量，负面的能量呢你也会吸引到负面的能量。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我们的负面能量吸引到负面能量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刻意的去建构我们自己有一个正向的思维，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正向思考的人，然后我们就用比较合适的比较正向的语言，然后去语言啊，然后思考模式啊，然后去努力朝我们想要的那个成果去迈进，然后最后我们就会达到我们自己所要的结果。好，就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觉得说我没有专长，我在这个社会上可能会生存不下去，而且就没有专长就很不厉害啊，不帅啊，很就是感觉就是很容易被淘汰，那我可能就会整天惶恐不安，那惶恐不安的我可能就会吸引来跟我一样惶恐不安的人。可是如果我可以正向思考的话，那我可能就可以想到说我现在的工作很稳定，然后我有不错的薪水， 所以我可以利用我下班之后的时间再去培养我的专长啊。那如果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比较正向的思考模式的话，那可能我就可以努力的去朝我想要的成果去迈进，然后不会就是整天惶恐不安。好，那我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向宇宙下订单呢？向宇宙下订单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吸引力法则，那就是你要去倾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认真的去思考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你真心想要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你真心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然后你就用正向思考的方式去向宇宙许下你的心愿。例如说我想要赚大钱，例如说我希望我的人际关系可以变好，好等等等等，然后你就给自己更多的机会，然后更多的一个去看见更多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抱持一个比较开放乐观的态度去享受你去实现你的愿望的这个过程。那这样子的话呢，宇宙就会听到你对他的呼唤，然后这个神奇的吸引力法则就会奏效。那好，那以上就是我对这个吸引力法则还有向宇宙下订单这个概念的简介。那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向宇宙下订单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吸引力法则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我也不是那么的确定。不过我觉得就是不管它有效没效，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样子的思考方式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好处。就是第一个，它可以帮助你去思考，然后去聚焦说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很明确的去说出来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可以增强你的信念，增强你的自信心，然后会让你更想要去努力，提升你的动力，然后也避免你就是努力错方向，到头来一场空这样子。好，第二个好处是呢，因为它很强调你要正向思考嘛，那其实正向思考这个思维模式呢，就是会让你自己比较快乐，因为你正向思考的话，你就会避免负向思考嘛，那你就会避免你自己掉入那种负面情绪的圈套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会让你自己更快乐，你就会去享受你去实践你的目标或者是去得到你想要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整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方式还不错啦，就是你可以，它会引导你去享受过程，然后去就是让你感受到说在这个过程中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反正人就是活得快乐最重要嘛，就我们可以活得快乐的话，干嘛要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那么不开心，对不对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信念啊。对啊，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掉入那种负面情绪的圈套，但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就是尽量往就是正面思考的这个模式去靠拢，我觉得这样会活得比较开心。就我觉得人生已经很痛苦了，每天都要去上班，然后还让自己活得不开心，那真的是不太好。对，好，那所以我会开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大概从去年九月或者是更早之前，我就一直在疯狂的长痘痘，然后那个痘痘就是长在我脸颊的两侧，所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痘痘，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无助很不开心，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不长痘痘的人，虽然我的肤况也不是说特别的好，因为其实我皮肤就是黑黑的，然后毛孔该粗大的地方也跟大家一样就是很粗大，然后常常也皮肤很干，然后我又不爱保养，所以就是皮肤就是干就是干这样子，就让它干。对，但我那时候就是引以为傲的就是呢我不会长痘痘，所以基本上我的脸上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瑕疵，就觉得我还是一个干干净净可爱可爱的女孩子，你知道吗？好，然后可是啊，就从某一天开始， 我的脸颊两侧就开始不停的长痘痘，就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就是活了20多年，然后生平第一次，就每天早上醒来，你去厕所里面梳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脸上就是脸颊两侧都长了两三颗的痘痘，而且那个痘痘它不是就是消了之后就没事了，就是它消了之后它就在你的脸上留下痘印，然后那个痘印要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消失。然后所以像现在虽然我已经不长痘痘了，可是我的脸颊两侧还是不是那么的干净，就是它还是有很多的痘印是之前残留下来的。对，所以我现在也在想，就是接下来下一步我可能就是要去想办法去除我脸上的痘印。对，如果大家有什么去除痘印的很好的方式，也欢迎大家就是留言推荐给我。好，然后我们再说回来，所以就是那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都会觉得有一小段时间都会觉得很抑郁寡欢，就是通常就是早上照镜子啊，还有晚上洗脸照镜子的时候都会觉得很不开心，因为就觉得自己怎么突然变得那么丑啊，丑巴巴丑八怪。然后而且就是因为你长痘痘长得很严重嘛，你也不敢化妆，然后怕化了就是它会长得更凶，所以就是你以前如果觉得自己掰掰的时候丑丑的时候，你就化妆就好了，你就好好的保养一阵子，让你自己的脸就是回复一个比较保湿，然后就是可以上妆的状态，你就可以上妆，然后你就可以美美的。然后现在就是你脸上长痘痘，你就不能化妆了，对，怕化了它会长得更凶。然后再加上当时候呢，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是要一直一直在讲话的一个工作，齁，就是我是靠嘴巴在赚钱的，然后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要戴着口罩，那口罩就它刚刚好，口罩就是会罩住你的痘痘，所以它就每天口罩都一直在摩擦你的痘痘，还有你喷出来的那些口水啊，就那些细菌啊，又一直在接触你，就残留在你的口罩上面，然后接触在你的痘痘，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在让我的痘痘就是越长越就是长痘痘的状况就是不会变好，对，就是。因每天都在重复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感觉。好，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是有运用我自己就是的一些脑袋瓜里面的一些知识，就是例如说我就有想到说我要把脸洗得干净一点啊，然后所以我就去买了那种抗痘洗面乳来洗，然后呢我又听朋友说湿敷痘痘可以让痘痘就是消肿什么的，所以我也有尝试就是湿敷痘痘，我就拿那个契尔氏的那个金盏花的化妆水湿敷痘痘，然后我也开始变得比较勤劳的去擦一些就是保湿的保养品，然后甚至啊我还特地去专柜里面买保养品，然后其实在这之前我是从来没有去过专柜买保养品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勤俭持家的女生这样子。对。那对，不过我这边没有说就是没有那种没有不代表说我觉得就是买专柜的保养品就不勤俭持家，就是我觉得某些专柜的保养品它可能就是真的有它的就是它贵有它贵的价值啊。对，只是说我可能就是我对这方面比较没有那么重，对保养这方面我比较没有那么重视，所以我就会想要把这部分的钱省下来，我就觉得我买平价的保养品就好了这样子。好，总而言之，那时候我就去买了超贵的那个 SK-II， 结果呢擦了之后还是没有什么用，痘痘依然就是每天每天一直一直在长， 然后我的心态呢就整个也崩溃了，就是我就从抑郁寡欢觉得很痛苦，然后到觉得很无助，然后无助到最后呢你就开始觉得很愤怒，觉得怨天尤人，就觉得我已经都花很多钱了，然后我也每天都把自己的脸洗得很干净了，然后我也很努力在擦保养品了，为什么什么都没用啊，可恶，然后就很不爽。好，但是呢不爽归不爽，我还是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开始去网络上去搜寻，就是大家都是怎么样来对抗痘痘的，然后消灭痘痘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知识量不足，就是我前面的那些方法都是可能就是都是道听途说，然后或者是我自己原本就有的一些肌膜，就是我的肌膜可能需要更新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去网络上去搜寻，诶，结果一搜寻之后才发现，诶，不得了，在 YouTube 啊，然后或者是 Bilibili， Bilibili 就是台湾的，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不知道，就是它是一个在中国跟 YouTube 一样，就是很就是跟 YouTube 一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网站，它就是上面有很多他们中国人上传他们的那个影片的一个地方。好，然后所以我就在 YouTube 然后还有 Bilibili 上面去发现了很多很多 maybe 就是数以百计的 YouTuber 跟他们 Bilibili 的那个 UP 主，他们把他们上传影片的那个 YouTuber 叫做 UP 主。好，然后他们都曾经有很多就是那些 YouTuber 跟 UP 主他们都有疯狂长痘的经历，然后他们也曾经跟你一样很崩溃，可是呢他们最后就是战胜了痘痘，然后他们都非常无私的在分享他们曾经尝试过的各种方法跟小妙招，而且呢在底下的那些留言啊跟弹幕，所谓的弹幕就是 Bilibili 那一个网站，那个中国的影片网站上面，他们那个网站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留言，但是他的留言是直接会出现在那个影片当中，然后就像一条，就像那种爆字幕一，就像字幕一样，它会出现在影片上面，但是它是滑过去的，像子弹一样飞过去的这样。所以他们把它叫做弹幕。好，这个不是很重要，反正就是就是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现在正在长痘痘，然后很崩溃，然后他们也到这些YouTuber 或者是 UP 主下面去留言，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正在为长痘痘所苦，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就是同是天涯烂脸人，我们大家都不孤单，所以我当时呢就大受鼓舞，我就下定决心，我要重新振作起来，我要跟这些成功抗痘的 YouTuber UP 主一样，好好的去实践他们分享的这些方法，然后我那时候就暗自许下心愿，就是如果我做到了哪些方法，诶，是有用的话呢，我也想要把这些方法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知道，然后就是贡献我的绵薄之力，因为我真的从这些 YouTuber UP 主啊还有大家的那些留言分享里面就是收获了很多就是抗痘的知识啊，还有就是让我重燃起希望，然后给了我很多温暖，对，给了我很多鼓励，对，所以其实呢我现在为什么要出这个 podcast 呢，就是因为我在还愿对，就是因为我当时有许下了这样一个心愿，我向宇宙下了这样一个订单，然后我那时候还有说到就是我想要就是如果成功的话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知道，那所以我就创了这个 podcast。 那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拍影片，可是因为我不想要露脸，所以呢就创了这个 podcast， 那来跟大家分享我抗痘成功的经验，希望可以让各位天涯烂脸人感到不再那么的孤单，然后也或许可以给你们一些鼓励，然后或许我 对我有用的方法，可能也对你有用，然后可以鼓励你去尝试一下，然后希望你们的脸可以赶快好起来。那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第二个主题经验分享。曾经疯狂长痘痘的我，为何今日痘痘变少了呢？然后我做了哪些努力可能是有帮助的，我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然后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因为我刚刚忘记要把手机关静音了，所以可能会一直跑出一些杂音出来，不好意思，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好，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经验分享咯。好，那其实我的方法都是来源于就是各大 YouTuber 跟 UP 主，如果你们想要听到真的非常全面的抗痘的方法的话，或者是说比较专业的一些建议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去 YouTuber 搜寻抗痘两个字，我刚讲错了，去 YouTube 搜寻抗痘，或者是去哔哩哔哩这个网站搜寻抗痘。那或者是说，我要顺便再讲一下，如果说真的大家就是自己抗痘都没有什么帮助的话，或者是说你的脸真的已经就是很严重了的话，就我觉得其实就直接去看医生好了。对，我其实当时候也有一度想要去看医生，但是我就是又没有严重到说就是已经我的脸整张都布满了痘痘，就是我觉得好像还可以，我还可以就是自己努力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去看医生。但如果大家真的很严重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直接去看医生，让医生给你专业的协助，专业的建议这样。好，那好，回过头来，所以我那时候得到的不对不起，因为我不会剪辑，所以中间如果有一些讲的比较不好的部分，请大家多多包涵。好，好，那回过头来讲，就是我现在等一下要分享的方法呢，就是全部都是从YouTuber 跟 UP 主那边听来的。那我想要重点推荐一个 YouTuber， 他是叫做 Perry 蔡贝栗子。Perry 蔡贝栗子，他的影响我非常深的那个影片的名称叫做抗痘成功惊叹号，抗痘最重要的是惊叹号，饮食分享乘以，就是他有一个乘以的那个符号，吃出零痘肌惊叹号。好，这一个影片我觉得影响我非常非常的深，如果大家就是听完我的分享觉得还不够的话，或者是说你想要得到更全面的知识的话，很建议你们可以去听这一位 YouTuber 的影片，他是怎么分享他是怎么做到抗痘这件事，透过饮食分享做到抗痘这件事的。好，那以下就开始我的单纯的经验分享。我觉得呢，我的抗痘成功最主要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饮食。我在饮食方面做了什么改变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你们可能会提到饮食跟抗痘这两件事情，你们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不要吃油炸物，不要吃辣的。可是呢，我就是看了那个 YouTuber 的分享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个东西可能是致痘因子。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平时常常喝的牛奶。而且呢，牛奶这个东西它其实不单纯就是喝鲜奶的时候你会喝到牛奶嘛。例如说我们常常会喝拿铁啊，或者喝鲜奶茶啊，或者我们会吃一些蛋糕，那些这或者是 cheese。这些东西里面其实它都含有牛奶这个成分，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你的致痘因子是牛奶的话，你可能平时在生活中就是你常常都会不经意的摄取到这个成分，那它可能就是你长痘痘的原因。那我奉劝你就赶快尝试看看， 把牛奶戒掉。或许你把牛奶戒掉之后呢，你就不会长痘痘咯。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戒掉喝牛奶的。好，当时候呢，就是我知道就是牛奶可能是一个致痘因子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戒掉喝牛奶。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快就下定决心要戒掉喝牛奶呢？是因为其实我本来是一个不太常喝牛奶的人，因为我们家从小到大就是没有喝牛奶的习惯。可是其实我很喜欢喝牛奶，我觉得牛奶就甜甜的，然后又因为它有很多营养，它有营养价值嘛，我就觉得诶，喝一个营养然后又好喝的东西很不错啊。所以就是在我工作的地方，每个礼拜啊就是都会有那个牛有那个有人会来就是兜售那个牛奶，然后所以我每个礼拜就都会买一瓶牛奶，然后就是每个礼拜我就是会喝一瓶牛奶，大概是1000毫升左右的牛奶，也就是说我一个礼拜大概会喝1000毫升的牛奶。然后我可能是单纯就是直接喝它，或者是说我会把它加在就是咖啡里面变成拿铁，或者有时候加在红茶里面变成鲜奶茶。然后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就可以喝到这些好喝的饮料，那是一种享受，你知道吗？对，就是反正工作的时候就是很需要这些小确幸。所以我就是从我大概就是9月的时候开始，大概八月的时候，去年八月的时候开始呢，我就养成了这一个喝牛奶的习惯。对，然后我大概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听到了这个 YouTuber 的分享，然后于是我就开始戒牛奶。对，那我戒牛奶的过程呢，可能没有那么的痛苦，因为我本来没有喝牛奶的习惯，我的喝牛奶的这个习惯是后天我自己养成的，就是为了那些小确幸，为了得到那些喝鲜奶茶啊、喝拿铁啊这种在上班的时候喝饮料，真的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对，我觉得在上班的时候喝饮料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逃脱上班的一个小小空小诶一个小时空的感觉。对，就是你帮自己创造了一个小时空，就是在那个小时空里面，你就是专心的enjoy 你的那个拿铁，或者是 enjoy 你的鲜奶茶，或者是一杯鲜奶，在那个片刻，你就会感觉，你虽然是在上班，但你已经不是在上班了，你就是在开开心心的喝饮料，开开心心的享受这个悠闲的片刻。对，所以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开始，就是会每个礼拜喝一瓶鲜奶，对，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那我知道了就是牛奶是一个可能造成我长痘痘的原因之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戒掉牛奶。那我戒掉牛奶是怎么戒的呢？很简单，就是我就不再买牛奶了，因为我不买牛奶我就没有牛奶可以喝了。对，从此以后我的咖啡里面就不会再有牛奶这个成分出现了，就没有办法再加牛奶了。我的红茶也不会再有牛奶出现了，因为就不会加牛奶了，因为就没有牛奶可以加了。对，虽然看到同事在那边开开心心喝拿铁，或者是开开心心在那边喝鲜奶茶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哦很想喝，可是就是忍耐，因为就是我那时候就很想要试试看，说我这样子做会不会我就不会长痘痘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希望，这是一个方法，我要试试看这样子。对，所以我就真的把喝牛奶戒掉了。对，然后于是呢，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我渐渐的就不长痘痘了。对，那不过呢，接下来我要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两个方法。虽然我觉得最主要的方法应该就是戒掉牛奶，这个应该是对我最有用的一个方法。不过因为我同时还有在尝试另外两个方法，所以我也不确定说是不是真的就是牛奶是唯一的影响我长痘痘的原因。对，所以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两个我抗痘的方法。好，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戒掉喝含糖饮料的习惯。好，那在戒掉喝含糖饮料这个部分呢，我其实应该直接讲，就是呢，我戒掉的就是喝鲜奶茶，因为我以前是下班之后，我刚刚讲的是我上班的时候会喝拿铁，喝那个鲜奶，自制鲜奶茶嘛。那其实我下班之后呢，我也会去买那个手摇杯。那我买的手摇杯，我最爱最最最最最最爱喝的就是鲜奶茶。我觉得鲜奶茶真的是无敌的一个东西，它真的是超好喝的，就是非常好喝，人间美味，人间极品，就是喝它一口，你就觉得你整天的辛劳都释放了。好好，就是那么夸张。好，就是鲜奶茶真的超好喝，是我从小到大喝过我觉得最好喝的饮料。我真的很喜欢喝鲜奶茶。那可是因为就是也是听到就是很多 YouTuber 啊，很多 UP 主他们就是分享说，糖也是一个你会长痘痘的一个原因。对，然后也有很多 UP 主都会分享说，他们把糖戒掉了之后呢，他们的肤况会变好，然后人也会变得比较清醒啊。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减肥什么的话，也是一定要戒糖。好，这方面我们就不多说。好，总之戒糖有很多好处，所以我也开始戒糖。那我的方法就是呢，我还是会去买我还是会去那个买手摇杯，可是我就变成不再买鲜奶茶这种含糖量这么高的饮料，我就开始变成买无糖茶饮，就是例如说无糖乌龙茶去冰，例如说无糖清茶去冰，就是类似这种就是没有含糖的茶类饮料。对，那其实我会发现说啊，在饮食这个部分，不管是戒牛奶还是戒含糖饮料，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狠下心来去就是不喝它一个礼拜，不喝它两个礼拜，其实大概到了第三个礼拜之后啊，你就会对这一个你原本很喜欢的东西，例如说我原本很喜欢喝牛奶，很喜欢喝鲜奶茶，很喜欢喝拿铁，然后你原本很喜欢这样东西，你觉得这样东西就是人间美味，然后是你的小确幸，你超爱它，你跟它有这种就是你跟它之间有这种连结，你想到它你就想到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可以带给你快乐。但是呢，这个连结随着你忍耐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喝它之后，你们之间的这个连结就会渐渐的断掉了。举例来说，我以前就很喜欢喝鲜奶茶嘛，那后来我不喝鲜奶茶之后，我改喝茶类，那我现在还会不会很想喝鲜奶茶呢？其实还是会想喝，可是呢，我会对这个鲜奶茶这种东西的想法会改变了，我会变成说，我如果想到我要喝鲜奶茶，我联想到的就会是，哦，我喝鲜奶茶如果喝太多，里面有糖，然后又有牛奶，我的皮肤会变不好，我的皮肤会烂掉，就是我现在从鲜奶茶这个东西，喝鲜奶茶这个东西，我联想到的画面其实都是一些就是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自然而然我对鲜奶茶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就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喝，可是我同时我也知道我喝它之后我会 我可能会长痘痘，然后我可能皮肤状况，我的身体会变得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不会那么想要喝它了。然后再来是味觉上也会产生变化，我刚讲的是思想上的变化，就你以前想到这个东西你想到的是快乐，现在你想到这个东西你想到的是就是它可能是你长痘痘的一个来源，你不想要摄取那么多，就是你思想上有一个转换。好，这是思想上的转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味觉上其实也会有改变，就你以前很习惯去喝含糖饮料，这种甜度就你习惯喝半糖。好，就例如说我啦，应该说我以前就是习惯喝半糖，我没有办法接受无糖，甚至微糖我都觉得好像不够甜。可是呢，当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习惯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说，让我再回去喝半糖的饮料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诶，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样的好喝，我好像已经，我的味觉就是自然而然的已经改变了，我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渴求糖这个东西了。就我喝到半糖的饮料，我可能还会觉得诶，好像有点太甜，就没那么好喝。那至于牛奶的部分，就因为牛奶那个东西就是我不买它的话，就我不去买它的话，基本上我的生活周遭就也，我平常去上班就是没有牛奶这个供应源，所以就是还蛮容易就可以把它戒掉了。对，那然后因为味觉改变了，所以就是我现在去守那个就饮料店，就我也不会那么想要再叫鲜奶茶这种甜度比较高的饮料来喝了，我就是都直接叫无糖饮料。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然后我先说声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刚刚就是有点重复在讲同一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那个就是怎么讲？收听的那个体验可能会不是很好，就觉得啊，怎么又绕回来了的感觉？不好意思。但是因为拍谁，就是我不打算就是去剪辑我的这个音频，所以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一刀未剪，所以如果中间有一些讲的不好的部分啊，或者是讲不小心又讲到重复的东西，请大家多多包容这样子。好，那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啊，大家可以尝试看看戒掉牛奶跟戒掉含糖饮料，就是改变你的饮食，我觉得对于你的皮肤状况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至少在我的身上就是改变我的饮食之后，真的我的痘痘渐渐的慢慢的它就不长了。虽然我现在脸上还是有留下很多的痘印，可是我现在真的几乎就不再长痘痘了。那我现在会长痘痘可能顶多就是只有月经前后可能会长一些些生理痘，可是那些痘痘都不严重，都不是那种会留下痘印的痘痘。对，好，那最后再分享一个我同时有在使用的方法，就是呢我有在换了洗面乳，但是我这次换的洗面乳呢，我不是换抗痘洗面乳，因为抗痘洗面乳通常都是那种会把你的脸洗得很干净很干净，然后干净到就是它可能已经把你脸上的水分都带走了的那种类型的洗面乳。那我这次后来换的洗面乳就是我好像就是换了这样的洗面乳之后呢，我就开始不长痘痘。就是我这个时候换的洗面乳呢，就是的类型就是那种你洗完之后呢，脸上不会很紧绷，就它有把你的脸洗干净，但是它不会带走你太多的水分，不会让你的脸很紧绷的这种类型的洗面乳。然后我洗完脸之后呢，我会用卫生纸把我的脸擦干，那这样做的用意是要避免让你的脸去接触到就是例如说毛巾啊，毛巾上面可能你常常不洗的话，它就会有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就是避免让你自己的脸去接触到细菌。 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会使用就是比较简单的保湿的保养品，就不会去擦太多太厚重的保养品，然后就是做到保湿就好了。对，那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换洗面乳啊，然后洗完脸之后把用卫生纸把脸擦干，然后用简单的保养品，保湿的保养品，这三件事情我觉得好，它似乎也是对我的肤况是有帮助的。对，就是反正我就是同时就是控制饮食，然后跟做到我刚刚说的这件事情，那我的痘痘就慢慢的在一两个月之后呢，就渐渐的就不再长了。对，所以以上就是我的抗痘方法。那聊到现在也聊了差不多40分钟，讲的比我想象中还要久，可能大家也听得有一点累了。对，那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总结咯，就是以上就是我的抗痘方法。那其中我觉得最有用的应该就是戒掉牛奶，因为真的自从我戒掉牛奶之后，我就慢慢的就不长痘痘了。那我觉得可能戒掉含糖饮料，还有就是换洗面乳啊，然后把脸擦干，注意不要让脸去碰到一些容易滋生细菌的东西，然后做好保湿，我觉得这些应该也都或多或少有帮助。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应该最主要的应该是牛奶这一个成分让导致我长痘痘哦，因为我就是在喝了牛奶之后，有了喝牛奶这个习惯之后才开始长痘痘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应该牛奶就是一个我的致痘因子，这是我得出的一个结论。那不过也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就是一切就只是天时地利人和，我刚好就是在我戒掉喝牛奶之后就不长痘痘了，也说不定是这样子，因为我还没有机会去做实验。对，或许我将来可能会尝试去做一下实验，就是说我又开始恢复喝牛奶，然后狂喝牛奶，然后看看我会不会因为狂喝牛奶就长痘这样子。或许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实验，但我目前是还没有这个打算啦，因为我就觉得我现在不长痘痘我很开心，我不太敢就是又去喝牛奶，或者是又去喝含糖饮料什么的，然后让自己又长很多痘痘。对，不过我要说，虽然我说我戒掉痘痘，戒掉含糖饮料，但是我的这个戒并不是说我完完全全都不去碰他们。就其实偶尔如果说今天突然同事约我说要喝饮料，然后我又很久很久都没有喝鲜奶茶了，那我可能还是会叫一杯来喝。对，然后含糖饮料也是，就是偶尔我还是会自己去买鲜奶茶，或者是买其他一些奶茶什么的，就是有，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喝一些什么果汁类的饮料啊，可能就会叫半糖什么的，还是会，只是说这个频率跟以前的我比起来就是大大的降低。那我也发现就是在这样子的频率底下，就是偶尔去喝一下含糖饮料，偶尔喝一下牛奶，其实对我来说是不会造成影响的。我不会因为我偶尔喝一次，然后就突然间就大爆痘，并不会。好，那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那各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怎么样，如果以上的方法你还没有尝试过呢，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希望大家的皮肤都可以变好，然后不用承受烂脸的痛苦，大家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然后美美的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要结束咯。哦，我觉得录 Podcast 好累哦，我现在一直讲话讲了44分钟诶，虽然我平常的工作也是要一直讲话，可是中间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停顿，可是录 Podcast 就是完完全全你要从头到尾一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诶，好，真的好累哦。好，没关系，快要结束咯。好，所以如果你无意间听到我的 Podcast， 然后你觉得我今天的表现，今天这一集的内容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请订阅我吧，订阅，反正订阅不用钱啊，你就按一下嘛。然后如果还有下一集的话， 就是可能我又向宇宙下了什么订单，然后实现了，需要来还愿的话，我会再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然后啊，对不起，我觉得我一直在讲然后，这个就是没有完全准备好的关系。我前面其实是有打一些逐字稿，所以就会讲的比较顺，后面就没有打逐字稿，就只有列了一下大纲，就讲的没有那么顺了。不好意思，如果造成大家听觉上的一些困扰，或者是觉得冗词赘字太多很烦的话，请大家就骂我没有关系，就教我 OK。 好，那如果大家觉得今天我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留言鼓励我，可能有人留言我就立马就录下一集，就不管有没有实现什么愿望，都立刻想一个主题来录下一集。对，因为我也觉得录 Podcast 还蛮有趣的，也想要就是好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好好来做这个节目。诶，可是如果都没有人在听的话，我应该就会觉得算了啦，呵呵，就还是把这里当成我一个还愿的频道就好了。好，那 OK， 我要结尾咯。我是主持人，对，我就叫主持人，我是主持人。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宇宙下订单之后呢，第一集还愿成功，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收听到现在，真的非常感谢你，然后喜欢我赶快去留言，拜拜。